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过去一周三次高调亮相，引发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此前呢，由于十九大权力斗争日趋激烈，以及海外富商郭文贵的爆料，王岐山很长一段时间不露面，引发舆论的热议。他的动向事关中共反腐、十九大人事布局、习近平未来走向以及中国政局的稳定，成为中共政坛上的一个最大看点。那么王岐山最近高调频繁现身，纯属偶然还是另有玄机？为什么王岐山的去留成为观察十九大和习近平权力运作的一个焦点？中共反腐运动走到今天，王岐山能否按党内七上八下的潜规则全身而退呢？我们请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地区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您好。
徐波好，张先生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伟东先生和观众朋友们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由于中国反腐运动的这个轰动效应以及复杂性，再加上郭文贵几次的海外爆料呢，王岐山的任何动向都会成为这个新闻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我首先请问纽约地区的李伟东先生，您怎么看过去一周王岐山三次高调亮相呢？
哦，这个应该说他前一段的两次神隐，这个一次神隐呢是之后亮相是孙政才落马，这一次神隐之后呢会有谁落马现在不清楚，这个反正我是觉得这个背后是有很大的这种政治玄机，包括他反腐当中可能面临的最后十九大之前的最后一场攻坚战，这个也可能在未来的几周当中会有所披露。那么他一般来说去查重大案件的时候也许会这样神隐，或者由于他的个性等等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是中共一直这个是一个集权政治，这个集权政治同时也是个神秘政治，所有的政治都是在内部这个暗箱操作的，所以呢，这个这次十九大之前可能有明确的严令，不能像十八、十七那样，这个很早就把各种各样的情况就都曝光了，就都曝光了，这个，所以呢，这个他故意这样弄一些神秘的东西出来，让大家这个摸不着头脑。包括混淆海外的各种舆论，这个也可能是这个现在他们在政治宣传方面的一个新手法。那么他高调亮相，这个这也是个必然的结果，因为这个姚依林是这个诞辰100周年的这样一个纪念会，他已经必须要出场了，包括他的家人，所以这也难以避免的必须要出现，不然的话他可能神隐更长的时间。
好的，
谢谢。
那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一周啊三次亮相，其中呢刚才李伟东先生提到其中一次还包括家属，这是纯属偶然呢还是另有玄机呢？您觉得？
当然了，这个有一定的玄机啊。这个因为这个半年多的时间跟郭文贵先生一直在报王岐山的料，那么当然这个郭先生报的料到目前为止啊没有什么可以证实的，这个得到证实的东西。唯一可能有能够大体上证实的，也就是说，王岐山的亲属有可能坐过这个海航的飞机，坐过什么那个是787啊是什么？那么这种情况我觉得并不能够证明就是王岐山的亲属就拥有海航的股份，这是两回事儿。中共这种高官的亲属沾光坐飞机这种事情 从毛时代就有这传统，所以这个不奇怪啊。所以我觉得关键问题就是这一次的三次一周内三次亮相，特别是这个9月6号在人民大会堂纪念这个姚依林百年诞辰的这个座谈会，这个家属同时亮相，而亮相的家属恰好是处于这个郭文贵爆料之后在舆论旋风漩涡中心的这几位人物啊，比如说啊姚夫人，比如说这个他的侄子这个姚庆啊，这个还有呢这个其他的一些亲属，还有何颖。而且这次这个央视的这个镜头里头，我们还看到有4名常委到场。
嗯，
这个呢作为这个纪念一个常委的显然是超规格的，而且这个给的这个镜头的时间，特别是在这个习近平先生的弟弟习远平的这个身上停留了有3秒钟的时间，这些呢都被有一些个解读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可能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一个是超规格，一个呢是这个他这个规格肯定是超过了习近平先生的父亲习仲勋的这个规格，因为习仲勋只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当时我记得只有2名常委，一个是张德江，还有一位是亲属这个习近平到场。那这次有4名常委到场，而且是由这个由国务院总理这个李克强来致辞。本来这个如果按对等的原则的话，那么应该是由这个像张高丽这样的常务副总理来对等这个姚依林的身份，但是这次呢实际上由李克强来讲话，那就是应该也是为超规格。
嗯，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然后还看到，就是在这个以后，我们又看到这个，他以这个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的身份露面。
嗯，
这个呢，以前这个小组其实已经存在，但是这次正式以这个小组长的名义露面，这个也应该有新的解读。所以我觉得综合起来看，可能就是习先生表明了对这个王岐山这个事件的看法，也间接的证实了我们所听到的关于他在这个省部级研讨班上那个讲话中所谓这个叫做4个不惜代价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想这个还包括我们在回顾以前这个习先生高调的这个等于是支持了海航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我觉得都表明了一个态度，就是说他对这个他跟王岐山的这个政治盟友关系牢不可破。
嗯，
所以他表现的就是这个。
好的，那张先生，张立凡先生，我再接着问您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呢，就是这个王岐山的夫人亮相和他的内侄姚庆亮相呢，这个非同寻常啊。您认为呢，这可能是一种证明，为王岐山证明。但是呢，实际上呢，也有媒体有不同意见，认为呢，这恰恰是因为郭文贵爆料，才让的姚庆这位隐身人不能再隐身了，所以呢，露面了。您看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现在就是说，到底这个郭文贵说的姚庆和这个这次露面的姚庆是不是同一个人？
嗯，
因为这个郭文贵多次这个披露的资料呢，说那个姚庆是极爱科技的一个这个总经理，是一个职业经理人。那么这个人和现在这个姚庆有可能只是同名同姓，但是呢是不同的人啊。那么所以现在让这个姚庆的真身露面，当然现在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好像姚庆的这个照片和那个这个 另外的职业经理人的这照片还有两个人的面相相似，这个问题现在谁也解释不了。
嗯，
因为这个光棍先生自己就把这个事儿弄乱了，他一开始爆料报的这个照片是另外一个人，是一个内蒙的姚姓，当时我指出来这个事儿呢，他又换了照片啊，然后呢这个披露了一个护照啊，所以然后他说呢，他就是在钓鱼，就是故意的。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就是光棍先生他自己把这个水已经搅得很浑了。
嗯，
现在大家也不能够证实哪个姚庆是哪个姚庆。
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还可以继续看这个事态的发展。
好的，我们来继续讨论王岐山。王岐山高调亮相呢，引发了舆论的很多的关注，是因为这位监察御史先生他不经常露面。海内外素有传闻说王岐山神隐就预示着有大老虎落马，刚才李伟东先生说过这个问题了。那么他隐身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又看到传出军中两位大老虎，总参谋长房峰辉和这个另外一位高官叫张扬被查处了。那请问李先生，不知道这是巧合呢，还是因为这种传闻不可小看呢？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特别确切的消息说这两位已经正式被查处，
嗯，
这个还要等待一下，
嗯，
那么这个当然这个在十九大之前会不会有人再被查处，包括刚才说到的军中的这两位将军，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郭文贵的这个爆料，这个其实没有撼动王岐山的任何的这种地位，包括在党内的影响，而且说这个因为他的爆料，海外舆论或者推特上的舆论，就造成了他的声誉的重大损失，我觉得中共党内包括那个几千万党员是基本上不在意这个事儿的，因为有防火墙，包括党内的各种各样的说辞，所以这个对王岐山来说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声誉上的影响。那么王岐山本人呢，这个过去的这段时间，我觉得他的主要作用就在给十九大扫清人事方面的障碍。他可能不是十九大新上任人选的这样的安排的主要的角色，那个可能习近平安排了另外的人去安排，这个习本人可能也在主持这个十九大，这个新的中央委员，这个政治局委员，包括有可能的中常委，这样的人选可能都是习在自己主持。
嗯，
但是王的作用就在于要给这样的一个习近平的主持的新的人选腾出位置。他过去几年当中给习近平腾出了大量的人事位置，都是用反腐啊等等这样的方式，这个揪出一些大老虎，然后这样的位置呢也就空出来了。所以王岐山事实上从另外一个侧面上正在帮助习近平完成十九大的人事安排，这是一个含义。第二点我要补充一下，这个刚才张先生说到的郭文贵爆料，我同意张先生的分析，一直说这个郭文贵的爆料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项能够证实的，这个就是真正有过硬的爆料，这个包括这个王岐山在海外的所谓房产，这个王夫人的房产，包括这个所谓跟海航之间的股权关系，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得到任何的这种证实，这个而且他编造的痕迹非常明显。那么海航的这个爆料是由《纽约时报》最早爆出来，这个所有的主要的关键的事实，当然海航值得是进一步追究的，所有关于海航的关键事实都是《纽约时报》报的，而这个郭文贵贴着海航爆料这个热度给王岐山贴上所谓的私生子的标签，这才引起这个大规模的轰动。但是这个轰动的结果发现他所有的关于私生子这些所谓 DNA 鉴定通通都是伪造的，
嗯，
他本人已经在美国伪造了大量的关于中共的证据，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么我们下面再说。
好的，那我请教这个北京的张先生，您怎么看最近啊这个军中高层的这个整肃，房峰辉和张扬的这个现在说落马似乎还有点为时过早，但是呢据报道呢已经有许多这个报道呢就传闻两个人现在已经被这个整肃了，那么这和王岐山前一段的神隐有关系吗？
有可能有关系，
嗯，
就是我们看这个梳理事件的这个脉络来看，一个呢是北戴河之前，我们看到习先生有这个 有三板斧，一板斧砍掉了这个孙政才，二板斧就是在省部级这个领导的这个研讨班上发狠话，啊，三板斧就是这个沙场阅兵。这三板斧之后开了北戴河的会，啊，开完这个会就有这个啊，有一个就是日媒爆出来一个名单呢，这个名单看起来对团派比较有利，然后呢这个引发了一些个解读，啊，接下来我们看就是这个房峰辉和张扬的这个去职这件事儿。那么房峰辉一般来讲他被认为是一个这个受到胡锦涛信任的将领，而且这个他也现在也有解读说他是什么郭伯雄的人啊等等等等，但是此前我们一直知道这个就是说他在所谓这个十八大前夕这个所谓319事件中间他起了关键的作用。那么这个所以现在房峰辉的落马是不是意味着就是对于这个北戴河会议的这个阶段性的这种成果的一种反制？
嗯，
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北戴河会议后团派比较活跃，团派的人物都有露面，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这次军中的这个19大代表的名单显然缺了几种人，一种人就是说这个像刚才说的这两位，那么他们是不是跟团派有一定的关系？
嗯，
还有一种人就是这个像贾平安这样的，就是被认为是江西的监军的人，还有就是原来的军中的这些太子党，比如这个庞新宇啊、刘源啊这些个张海洋啊这些个人。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啊，这个事情来看，应该说，还是一种传统的思维，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嗯，
就是最高领导人认为，只要抓紧枪杆子，他就能够赶在这个19大正式开会前，完成他的这个人事上的布局，甚至于这个消除掉一些，在这个北戴河会议阶段对他不利的一些个这个要求。因为我以前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曾经指出过，我认为到最后时刻，在过去5年中利益受损的派系有可能联合起来联手来向这个习王提出要求或者是摊牌。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一种反制。
嗯，
谢谢，您说
的
着。
好的，那么借着刚才张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红二代大量的红二代落选19大这个问题呢，我请教一下这个纽约地区的这个李先生。李先生，您啊，很多文章都认为呢，很多报道现在都认为呢，说这是一个红二代呀，现在红二代凋零，红二代落选19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这样一个迹象，这表明一个时代的结束。那李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过去的5年，这个很多人呢认为这个习是红二代的一个代表，红二代自己也认为这个习是他们的代表。但是这5年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习在这个反腐的方面的某种选择性，比方说从来没有在红二代当中，或者红三代当中，这个挖掘出一个腐败分子。其实我们大家公众舆论和在北京的这个各位学者都很清楚，这个红二代当中的这种腐败的这种情况，其实一点儿不亚于官二代或者官一代。
嗯，
那么这个说习是他们的代表，在过去的5年也不为过。但是这5年当中呢，红二代可能对习有各种各样的压力。
嗯，
这个压力包括迫使他回到这个某种程度的毛泽东路线。这个他自己呢，这个我一再说，他不是要回到毛，而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这个之前，就是文革之前的刘少奇主义或者陈云主义。这个是中共党内的两条路线，跟毛不同的两条路线。 它一直是一种官僚主义为代表的，而且是发展国有经济为代表的这样一条路线。毛一直是一种极左的带有斯大林色彩的这种政治乌托邦。那么这个习实际上并没有回到真正的回到毛，虽然又采用了很多毛的这种语录、这种方式、统治方式，但他事实上回到了文革之前的至少是陈云这条路线。那么这个路线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后发国家现代化的一种赶超模式。这个赶超模式是利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套东西。我曾经说这实际上是一条类似于纳粹的发展道路，就德国的这样一个发展道路。那么习其实已经从这个毛泽东的极左的政治乌托邦开始已经转化成带有极右色彩的某种一种新的这个日韩式或者日德式的这种发展道路，这个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
好的，
那么由于这种政治路线的内在分歧，它可能跟华二代不可能在根本上保持一致，所以在未来十九大之后，他不会跟采用红二代，包括在这之前，他也没有真正用那个真正的红二代。那么跟红二代的切割，可能成为习下一步政治选项。
好的，现在已经有听众、观众、网友们啊，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接电话，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好，大家好啊。大家好，我认为王岐山的那个高调反腐啊。不是王岐山的高调亮相，说明他这个十九大一定要留任的。我认为这个王岐山的这个反腐，一他这个对上巩固了习近平的权力，对下他这个就是得到了老百姓的民心，因为老百姓很痛恨腐败。第三个就是王岐山在反腐过程中，他树立了习近平的权威，突出了习海星，他自己很少是露镜头的。所以我感觉他一定要留任的。
好的。
另外一个，我还感觉王岐山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他出自《易经》，升卦王用亨岐山，意思就是习近平这个王，要信任这个王岐山的。这说明王岐山他学易经，懂易经，因为易经它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一
本书。
好的，
谢谢。
也就是说，王岐山是很有智慧的。
谢谢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的这个观点很有特点啊。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张立凡先生讲话很接地气啊。我认为由于缺乏知情权和参与权，对高层的斗争不甚了解，但是反腐败靠什么？要靠一种体制，是吧？现在呢，既是哪个腐败官员是媒体监督出来的，民主党派给查出来的，是吧？但是靠这个巡视组，靠中纪委，巡视组就相当于封建时代那个巡案大臣，还是建成一种完整的体制来监督这些官员，是吧？不要靠那种中纪委，是吧？全靠他，是吧？各种体制为什么不发挥体制作用呢？我认为这个对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民主法治国家相距还是很远的。
好的，
谢
谢张先生的观点。我们现在呢，我们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艾超这位网友说呢，从近期央视播出的一系列为反腐巡视、歌功颂德的纪录片来说呢，王岐山的政治影响力不仅没有神隐，而且是不断地向外界展示他的政治实力。他的问题是，请问嘉宾，如果王岐山在十九大后退休，那么他领导的反腐运动会不会被削弱？所谓反腐的制度性成果，最终能不能有效遏制腐败的发生？我们的嘉宾会回应您的这个问题。谢谢村华这位网友呢，他说王岐山的后面就是习近平，那就错了，也会错到底。现在就自乱阵脚，那就是自取灭亡。习近平呢只掌握军队，而王岐山的人马已经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外交和所有的人脉，要动他绝非易事。谷歌使用者他说呢，都是党天下，这个退下来了就换另一个上位，在制度看不到任何改革的情况下，难以看到社会环境能有什么变化。方枪枪啊，这位网友他对郭文贵的评价，共产党要是不对郭文贵下手，郭文贵也不会去揭露共产党的罪行，没准会和共产党一起当盗国贼。我们刚才听众、观众、网友们都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我们接着讨论。然后呢，我们的两位嘉宾会在继续的讨论当中呢，来回答网友提出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看到十九大现在已经日益临近了，有关王岐山的传闻也越来越多。我请教李先生，为什么王岐山他会如此引人关注？他的去留对十九大 对习近平究竟又有多大的影响呢？
王岐山先生的这种去留，当然对十九大、对习近平都有重大的影响。那么，无论是去还是留，都有影响。如果他去的话，这个可能呢，这个未来的反腐的力度就未必能够赶得上原来这五年，因为王岐山在这个党内有一个有一个辈分问题，这是中共党内的一种特色。如果新上来的人这个赶不上他的这个所谓辈分，那么未来的这个反腐的力度，包括能不能够压得住阵，这都是一个问题。我估计这也是习先生的这个考虑的问题。那么这是说他去，那么如果留的话，又会打破比方说七上八下这样的一些个原来的潜规则，或者叫做规矩。那么这个习是不是有意识让王来率先破这个规矩，然后也为他未来在二十大之后继续留任、继续长期执政做下一个前面的铺垫，这也是海外很多媒体这种分析，我也尊重这种分析，可能是有这种考虑的。所以他的去和留对中共的十九大以及这个十九大之后的这种政治格局都是有深刻影响的。到目前为止，我个人的判断，他去的可能性更大。那么去了之后，会不会完全百分之百的退休？会不会有一种变通的职务方式？比方说中央巡视组的组长继续当着，或者说这个新成立的监察委给他什么样的一个职务？或者当一个什么样的顾问？这个作为一个过渡性的安排，我看这样的可能性都存在。那么所以还要进一步观察。
好的。
那么至于他去的方面，是不是跟郭贵爆料有关？我认为没有任何关系。
好的。
郭贵没有丝毫撼动过王岐山。谢谢。
好，那我就这个问题呢，我继续来请教北京张先生，您如何预测王岐山的去留？他去，怎么去？是否全身而退？留呢又怎么留？是不是啊，像现在这样仍保留政治局常委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在这个邓小平和江泽民身上都有先例。就是这两个人啊，尤其是以邓小平这个政治强人为例，他在成为一个普通党员之后，他还这个特别为他改了规矩，然后让他可以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甚至后来他还主持了这个六四的镇压。那么这个本身就是一种魄力。江泽民也是在他卸任总书记以后，由于有军队的支持，所以他留任军委主席，这种情况都发生过。所以我觉得当不当常委，这个其实可能不是很重要，就是你的政治资本和政治势力够了，你就是大佬，那么这个他就有可能有其他的方式来继续这个所谓叫做发挥余热也好，就是继续掌权。所以那么像这个所谓中央巡视组的组长这种位子，或者说监察委的负责人吧，或者是一把手吧，这种位置来看，就是一种选项，就这类的选项完全可能。当然也可能就是说，如果出于这个习先生出于他未来想在二十大还要这个继续连任的这种政治需要，那么也可能他会争取，就让王岐山先来做一个先例，来打破这个七上八下的潜规则。因为七上八下本来就不是明规则，本来就是潜规则，你从这个党章上找不到任何规定就是有这个七上八下，所以呢这个也不是一个问题，关键就是实力怎么样。现在实际上中共党内就是靠实力，靠政治资本说话。那么当然像这个王岐山先生，刚才李卫东先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继任的人可能他没有王岐山这样的这个资历和政治资本的话，那么有可能就是有些事情就不像前五年的这个力度这么大那当然这个如果王岐山先生继续留任常委，继续执掌中纪委，那么对于对立的或者是这些派系来讲，或者是成为他未来五年目标的这些派系来讲，那肯定是一场噩梦。 所以我看郭文贵先生他也一再的强调，就是说他要看这个十九大王岐山下不下，如果不下他就要继续闹，一直他就是目标就是要把王岐山闹下来。我想这个郭文贵先生这个想法代表了中共体制内相当一部分人的这个愿望。所以再有一点我补充这个李伟东先生刚才讲的，就是习跟太子党的关系现在其实已经不如以前了。
嗯
啊，以前在十八大之前，太子党确实是要拥戴习，因为他们认为习是他们的利益的代表。但是习上台以后，这个反腐败斗争也动了太子党的一些奶酪，比如他们的传统领地军队和这个像这个财经这些领域也被动了。所以在每年团拜太子党团拜的时候，本来这个召集人胡沐英都要讲一番不打横炮的话，今年这个团拜就没有讲，据说是只放了一场电影就完了。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呢讨论王岐山，看来呢离不开郭文贵，因为我们的网友呢，刚才我们两位嘉宾提到了，也提到郭文贵爆料，我们的网友大量的评论呢，也都是涉及到这个问题，我现在呢就选读一些这个网友的爆料啊，网友的这个评论有关郭文贵爆料这个问题啊，叫严灵潭这位网友他说，张立凡先生一再否定郭文贵爆料的真实性，那么请问张先生一个问题，你认为要有什么证据才能证明郭文贵爆料是真实的？还有一位叫十三烂烂，这位网友说，现在的问题是郭文贵哪怕全是瞎说，共产党也无法自证清白，这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共产党这个制度根本上就没有任何清白可言，世界上的共产党政权不光是中国都是这样，所有共产党政权都是如此没有例外。二是说明中国人心里都很清楚，要么是不敢说，要么觉得说了没用，你想自证清白也没有人相信。另外叫 ZJ Elson 这位网友说，无法认同张先生对郭文贵爆料的看法，证据链就摆在那里，哪些是假的能不能说具体点，凯航的爆发式增长，家属关系，美国豪宅等等，护照都曝光了，还能有假吗？但是也有一些这个很多网友呢是表示不同意见，比如像 Alex 廖这位网友说这个世道瞎掰无罪，郭文贵说王岐山这问题那问题一个也没有证实，在胡温时代腐败那么严重，王岐山反腐在目前中共一党体制下感动那么多军头还是干了不少事的，说王岐山犯事拿点真材实料吧，否则没有人相信。刘汉这位网友说，郭文贵呢就是贪官污吏的枪，想污王岐山是得不到老百姓认可的，至于十九大后王岐山能搞经济，这才和老百姓直接相关。最后JGJYK 啊，很难念这位网友，他说王的亮相呢越高调反而证明王十九大后没有戏，这只是对外界刻意营造一种功成身退的印象，和郭的爆料毫无关系，王借七上八下的党内潜规则借坡下驴，从明转到暗，对习王二人都是最好的结果。我最后念的这个材料呢最后念的这个评论呢，就是网友的名字叫GJYK 他呢是我们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说王岐山在最后一次这个上个星期最后一次亮相的时候呢，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原话具体如何我记得不大清楚了，意思大概如此。那么这个呢引起这个外界的很多关于王岐山去留的这样一个猜测。那么我们时间剩下已经不多了，我请问李伟东先生您怎么看他的这句话？
刚才你念到的那些材料，包括说所有的这个证据、护照什么这个等等吧，那个护照也是伪造，没有伪造，他只发了几个号码，而且护照号是不全的。我在网上也一再说，你把护照号全部亮全，然后呢证明那个加州那些房子都是王岐山夫人的，然后我们再一块来批王岐山，不然的话你报这些假料裹挟我们， 是没有意义的。郭文贵这个主要的目的是这样的，他实际上是拿了阿中基金的30亿基金，然后给损失了5点多亿，这个事情可能是导致马建落马的主要原因，因为他能够联系上布莱尔，联系上阿中，阿布扎比的领导人，主要是马建在背后支撑的结果，那么造成这么大的损失，那要他要去挽回，所以他逃跑了。这种情况下，这个安全部派人去找他协调，那个刘彦平协调，这是一个安抚的策略，安抚不了就变成了现在一种打击的策略。那么他安抚当中，郭文贵试图挽回他个人的资产，那么安抚不了，他现在已经申请在美国政治庇护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美国会不会给他政治庇护，这已经变得很艰难，因为他直接违反了美国很多法律。
李先生啊，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到这里结束了。今天我们讨论王岐山，但是正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讨论王岐山呢离不开郭文贵。那么现在看起来，我们的两位嘉宾以及我们的网友、听众们、观众们，他们对郭文贵的事件也非常感兴趣。我们以后找个时间再聊。好，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这个李伟东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邀请台湾两位前官员谈民主台湾如何抗击专制中国，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